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2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头条。
中川普妙计，德国丹麦主动配合，川普布局下一步美国完全进入格陵兰。小泽突然炮轰欧洲，寄希望于川普。俄乌停战只差一步，美国退世卫，世卫要美援欠款。司纪言房中踩红线，宣文烧钱，律师撑不住。拼多多挨罚被查，内外交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22号，川普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密集就俄乌问题与北极安全议题展开多项外交行动，牵动欧洲、美国、北约与俄罗斯多方关系，并使格陵兰与北极安全成为国际焦点。同日，泽连斯基在达沃斯发表强硬演讲，猛烈抨击欧盟缺乏政治意识，而川普则同步曝光美国与北约正在推动的北极新秩序协议框架，显示跨大西洋安全架构正出现重大转变。当日川普与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谈后表示，他已向普京明确传达信息，强调俄乌战争必须结束。泽连斯基会后透露，结束战争的相关文件已接近完成，美乌团队几乎每日都在推动谈判进程。他同时宣布，美乌俄官员将在23号在阿联酋举行三方会谈，显示和平谈判明显升温。泽连斯基在达沃斯论坛发表激情演讲，对欧盟提出罕见严厉批评。他指出，自己去年在达沃斯曾呼吁欧洲学会保护自己，但是一年过去，情况几乎没变，欧洲仍停留在空谈阶段，缺乏实际行动。他质疑俄罗斯石油仍沿欧洲海岸运输，资助对乌战争。为什么欧洲做不到好像川普一样拦截影子蓝队邮轮，并主张应该没收俄油，出售收益以增强欧洲防备。他形容欧洲是美丽而破碎的万花筒，内部破裂，缺乏统一声音。面对川普时更显迷失，试图说服他改变立场，但是他不会改变。泽连斯基强调，没有美国支持的安全保障形同虚设，川普是必要的后盾，并以土拨鼠之日比喻欧洲对乌援助进展缓慢，重复无果。对此，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认为，川普通过这样一个开天杀价，然后虚张声势恐吓的方式，终于在达沃斯很巧妙地拿到了他要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没有付代价，欧洲国家过去几十年都是躺在美国的呵护当中，他们已经占美国的便宜占惯了，习以为常，所以不愿意在国防上开支。但是格陵兰的事情立即就派兵，不是直接针对美国吗？西方的这些政客只要是反抗，他们就觉得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同日，美国特使魏科夫与川普女婿库什纳启程前往俄罗斯，与普京讨论涉及乌克兰的土地交易方案。普京提及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重建被占领地区的可能性。克里姆林宫证实会谈在莫斯科时间礼拜四晚上举行，谈判代表随后将前往阿布扎比展开军事与经济配套磋商。在北极问题上，22号川普接受霍士专访时表示，出于国家安全考量，美国正就确保对格陵兰完全进入的协议进行谈判，相关安排不设限期。美国与北约 以就更广泛的北极安全框架达成共识。北约随后证实，盟国需加强北极安全承诺，以应对来自中俄的挑战。不过，丹麦政府迅速澄清，北约无权代表丹麦或格陵兰协商主权问题。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表示，丹麦立场未变，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格陵兰人民决定，主权不在谈判范围内，但意愿在尊重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与盟友就北极安全展开建设性对话。北极安全是整个北约的共同事务，因此北约秘书长吕特与川普讨论相关议题自然且正面。他透露已在吕特与川普会晤前后保持密切沟通。丹麦防长波尔森亦承认，在川普撤回关税后，丹麦处境较前有所改善。吕特就表示，相关安全条约细节将由北约高层军事指挥官进一步商讨，期望在2026年甚至更早完成。美方希望协议能满足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需求，但《华尔街日报》引述欧洲官员讲法，框架仍在调整中，可能包括美军在格陵兰的驻军安排，以及欧洲加强北极安全部署。美方或可获得对格陵兰矿产投资的优先权，以防中俄势力进入。德国总理默茨在达沃斯发表演讲时，对川普取消关税的转向表示欢迎，并强调欧洲将在北约框架下持续与美国合作，共同因应俄罗斯对北极的安全威胁。他指出，世界正进入由大国竞逐主导的新时代，欧洲必须与志同道合盟友积极塑造未来。默茨并透露，已与川普、吕特及弗瑞德里克森就格陵兰议题展开对话，各方同意在尊重丹麦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北极合作。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日前在《华盛顿时报》撰文指出，格陵兰距离纽约比距离哥本哈根更近，在弹道飞弹时代是美国本土防御的北方高地，而中共正透过经济、科研与投资方式在北极建立长期军民两用立足点，若果与俄罗斯形成协作，将对北约北翼构成严峻挑战。大家都在关注北极安全、格陵兰争端等世界局势时，我们的健康也一样不能够忽视。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挑战，很多人都在寻找真正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法。台湾的陈先生就是一个真实的例子。他说，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呢，我都是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呢就把药呢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呢我测量咗好几次呢，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呢个三高代谢补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比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就好似格陵兰在北极的地理位置对全球安全至关重要，健康亦是我们生活中的北方高地。使用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的三高代谢补，能够全方位守护你的健康，令身体各项指标回到安全范围。而且为了让健康管理更全面，健康520还推出了新产品补气18味，它能够快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就好似北极盟友之间的合作一样，俾你健康更多支持，令身体随时准备好应对各种挑战。无论是你自己定是家人朋友，如果想好似陈先生一样用科学与天然的方法守护健康，而家就可以从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开始，轻松打造健康防线，每日都更有活力，更安心。美国在1月22号这日正式完成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分手手续，退出会员身份，未来不再缴会费。 美国原本是世卫最大金主，大约承担 15% 到 18% 的预算，这一退等于直接斩了快五分之一的经费。世卫官方的态度是要退可以，但是以前拖欠的会费必须结清。世卫内部人士评估，如果短期内没有人补上空缺，将不得不考虑裁员。同时22号在达沃斯，川普主持了和平委员会宪章签署仪式，现场有17至19国的领袖或代表同时签字，其中就包括阿根廷总统米莱。媒体拍到两人一起签署宪章的画面，签字后两人握手。米莱本人在 X 上转发了贴文，总统米莱作为和平委员会创始成员，同川普总统一同签字，米莱还配上美国国旗和阿根廷国旗，强调这个对他来说是荣耀，阿根廷会站在打击极端主义、捍卫生命与财产、促进和平与自由的国家一边。目前公开参加签约仪式的大约有13个国家，大多数来自中东和穆斯林世界，包括以色列、巴基斯坦、沙地等中东国家。川普阵营对外放话，话已经有超过35个国家排队加入，下一步会陆续安排更多签署仪式，令这个加沙和平委员会看起来似一个新的小型联合国。评论指出，其中卡塔尔接受邀请，显示他在处理复杂区域问题上仍然扮演重要的外交调解角色。未来这类和平机制能不能够成功，关键在于能否让各方都参与对话，将共识变成成果。最引人关注的是普京，当媒体问川普为什么要邀请俄罗斯总统加入和平委员会呢，川普回答说，因为他至少比一群婴儿更能成事。有评论说，这句话一出口等于同时踩了几个人的鞋。一方面暗示很多欧洲领袖只会开会发声明，好似政治婴儿，缺乏真正决策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在对普京释出善意，告诉全世界，只要是能拍板的人，不管你身上有几多争议，我都愿意留个位置。川普好清楚地传递一个信号，在他眼里面真正重要的不是程序，而是哪个握住主权，哪个肯做决定。川普在达沃斯推出和平委员会时说，一旦这个理事会完全组建，我们几乎想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我们会同联合国一起做。这次正式启动时，川普刻意改口用合作这样的词，但是同时又强调，理事会一旦形成，我们可以做几乎任何我们想做的事。分析认为，实际上理事会的章程和权限设计将使委员会扮演一个与联合国平衡甚至更大的角色，主导权还是集中在川普手上。最近几日，英中之间外交气氛变得格外微妙。根据路透社21号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报道，英国与中共政府正规划在英国首相司纪贤下个礼拜预定访问北京，重启被称为黄金时代的中英经贸高层对话。但是所有消息来源都一致警告，川普近期要取得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可能使司纪贤的访中行程生变。由于放行中共在伦敦兴建欧洲最大使馆的决定先至刚出炉，访问的其他安排仍在最后确认阶段。之前在一片争议声中，伦敦仍选择批准。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司纪贤此行的前提之一就是英国要先批准中共建使馆，批准一出，英中访问才开始真正加速敲定。而伦敦的民间反弹并未平息，附近居民已开始募款准备透过司法程序挑战政府决定。独立时评人蔡振坤说，拖了8年的被批的一个超级大使馆，而且在美国一再的反对之下，他主动地投向了中共的怀抱。英国现在的整个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也是川普对整个欧洲包括英国在那里非常不满的地方。现在和美国的关系比较紧张， 比较微妙的这种情况下，看看北京给他有什么的有利，抱着这样的一个目的，就跟加拿大总理一样的，他找错对象了，现在占不到美国的便宜，他就想占中共的便宜，中共的便宜这么好占的嘛。多家外媒指出，施纪贤政府是在经济与国安之间选择向利益靠拢的一次政治豪赌，但是这一次正好撞上川普在格陵兰问题上对欧洲施压。川普高调表示要将丹麦名下的格陵兰纳入美国，理由是要防堵中共和俄罗斯染指北极。智库分析，川普已经用格陵兰当理由威胁欧洲加税，虽然现在暂时撤回，但是英国如果在中共问题上显得太亲近，北京与伦敦谈成大单，好可能被白宫当成不友好行为，难免会被华盛顿解读为在我们和北京之间玩两面，所以美国可能会在外交、军事甚至情报合作上对伦敦施加额外压力，提醒他不要离中共太近，英国未来被点名加关税的几率亦会大大上升。很多评论认为施纪贤是在川普第二任期下踩在红线边缘走路，得罪华府的风险很高，如果施纪贤下一步飞往北京谈生意，这样一来就同时得罪了两边，在国内被批评为了几笔投资就被中共在伦敦盖情报中心，在大西洋对岸就被川普阵营视为不听话的盟友。美国宣文被控中共代理人大案，最近出现一个喜剧化转折，不是控方出新证据，而是被告这边钱快没了，律师可能撑不下去准备退出。宣文曾是纽约州两任州长身边的华裔高级幕僚，被控方指控长期暗中替北京办事，一边领州政府薪水，一边将内部消息、访问安排甚至台湾相关活动上报北京，并透过丈夫胡晓收受金钱与好处，涉及洗钱、欺诈等重罪。但是最新提交给法院的文件显示，宣文夫妇已陷入资金困境，原因是大部分资产被冻结，上一轮庭审历时一个几月，律师费已经超过$2,000,000，如果再进行完整重审实在负担不起。辩护律师对法官表示，如果重审仍定在今年六月前后，他们可能无法继续代理，只好考虑退出，并请求将重审延至今年11月左右。辩方强调，被告目前无法通过自己选择的律师资助有效的辩护。分析指出，这个对宣文来讲风险极高，现在这一批有经验熟悉案情的顶级辩护律师，如果因为没钱退出，宣文就要改由公投辩护人或寻找新律师，整个案件策略会被迫重来。另外，他会被陪审团与舆论解读为他不再有无限金援。表面上看宣文没钱了，听起来好像对控方有利，但是事实不见得这么简单。对控方来讲，重审本来就不好打，因为之前陪审团已经示范过，很难全体一致。如果法官最后认为被告在资金和辩护资源上严重吃亏，为了维护程序公正，有可能做出更多限制，控方虽然还是可以重审，但是节奏会被法庭控制得更紧。围绕被告资产遭冻结的争议亦被法律界视为潜在的实务先例。辩方主张，如果无法动用被扣押资产，将无法进行有效辩护。控方则坚持在案件解决前维持冻结，这场拉锯战被认为将考虑政府在限制资产的同时怎样平衡被告支付律师费的权利。最近中国电商巨头拼多多可以说是祸不单行，上海税务部门21号宣布对拼多多母公司开出10万元人民币的罚单，理由是存在税务违规，包括小报收入、违规享受税收优惠等等，官方没公开所有细节，但是外媒估算涉及金额不少。 对这几年冲得很快的电商公司来讲，被税局盯上，意味着接下来很可能还有一轮更深入的翻旧账。有学者说，如果拼多多再次出现类似问题，可能面临停业整顿。尴尬的是，就在这个之前，拼多多才被爆出和地方市场监管局调查人员发生肢体冲突。有报道说，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双方因为证据和程序问题吵起来，最后演变成互相推搡、动手打人。事后拼多多辞退了涉事员工，地方市监局亦有官员被调离职务，这个在中国商界是非常罕见的。同时，拼多多旗下的跨境电商天猫这两年在全球疯狂洗钱打广告，我们滑手机都经常看到全网最低价免运送到家的广告。结果21号同日，土耳其当局证实，他们对天猫在当地的办公室进行了突击搜查，理由是涉及当地的电商与消费者保护调查。有媒体说，调查方面包括商品来源标示不清、税务申报问题、资料保护规定。而外国办公室被查，证明中共全球化不能够靠烧钱买流量，还涉及关税、假货、消费者保护等法律规定，一不小心就会踩到各国红线。天猫原本想走低价全球化的路线，现在变成到处要应对政府问话，商业模式本身已受到质疑。现在股市已经有反应，外媒统计相关消息曝光之后，该公司股价明显震荡，有分析师调降评级，理由很直接，监管不确定性升高，成本亦可能被迫增加。有评论说，拼多多原本靠着敢烧敢硬冲出一条超快车道，现在却变成左右都是红灯。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民怨沸腾，卡尼的外交令加拿大走钢丝。回应集150岁论，马斯克谈延寿，自称外星人。欧洲首国扣俄影子男队，马克龙玩真的。疑云再起，梁小龙、李连杰现连环诡秘，中国家长停学保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1月23号。在刚刚过去的达沃斯论坛上，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指出，如果川普未当选，北约军费难达到 2%。 川普再次当选后，北约达成 5% 的国防开支新共识，其中 3.5% 为核心防御和美国拉平，甚至在北极地区的集体协议亦都归功于川普的领导力。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再次回应川普达沃斯的演讲，遭到加拿大人痛斥。吕特直指中共庞大的军费并非为阅兵，但对盟友和中共的经济捆绑选择回避。有分析认为，依赖美国军事保护又享受中共经济利益，这条路正变得越来越窄。吕特最后承认，川普总统要格陵兰岛是啱的，必须集体保护北极地区，确保俄罗斯和中共国没办法染指格陵兰的经济和军事要地。针对欧洲国家抛售美国的股票和债券，川普22号警告说，如果欧洲国家这样做，将进行重大报复，我们拥有所有的牌。而最令人惊讶的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他不单止带头和中共捆绑，在达沃斯论坛上还语出惊人的批评川普和美国。在川普回应要卡尼记住感激美国一直以来的帮助后，他仍然无所谓，遭到加拿大网友痛斥。据路透社报道， 卡尼访中后，加拿大工业部2024年曾以国安风险要求关闭 TikTok， 联邦法院周三推翻关闭命令，允许 TikTok 暂时营运，并要求政府重新审查。另外，加拿大将入口 4.9 万辆中国电动汽车，但多方传来警告。波兰国防部直言，中国的汽车就是移动间谍设备，车内遍布传感器、摄像头和电子模块，可以在无声无息中绘制军事设施，监控部队调动。当比亚迪 MG 大量涌入市场，国防官员发现这些车正停在最敏感的军事目标外，波兰正考虑全面禁止这类车辆进入军事基地。以色列军方早已下令封禁，理由一模一样。与此同时，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杜格·福特、怒批总理马克·卡尼和北京达成的低关税引入中国电动汽车协议。他表示，当你拿起手机监听你通话的就是中国人，允许中国车靠近军事设施就等于发放装满摄像头的通行证。因不满卡尼和中共捆绑，加拿大艾伯达省近期发起独立公投联署，上千民众在零下20度排队签署。该联署活动的发起人计划在截止日期的5月2号前，目标搜集177732个有效签名。截至目前，已经有数万民众完成联署。22号，卡尼在 X 平台上发文说，为加拿大人创造新的可能性，在访问了多哈后，和卡塔尔达成协议。很多加拿大人在评论区留言质疑，所以我们现在只可以和那些人权政策可疑的国家签署协议吗？当日在回复21号川普在达沃斯的回应，卡尼说，加拿大不是因为美国而存在，加拿大之所以繁荣是因为我们是加拿大人。但是很多加拿大人不买账，纷纷表示加拿大不再因为美国而存在，因为卡尼已经将加拿大卖给了中国。你剥夺了我们的文化，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曾经是有好好的生活和未来。22号，同样受到邀请的中共拒绝了川普总统提出的加入和平委员会的邀请。而同一日，川普总统撤回了对加拿大总理卡尼的和平委员会邀请。文中说，尊敬的卡尼总理，谨此函告知，和平委员会撤回先前邀请你加入有史以来最负盛名的领导人委员会的邀请。有分析认为，川普撤回邀请不单止是取消名额，而是外交公开警告，暗示加拿大因靠近中共而失去美国信任，彰显美国全球主导地位。同时，卡尼的外交形象将受损，加拿大国际信誉可能受影响。中共方面叫嚣该委员会缺乏包容性，违反多边主义原则，并强调应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来处理这类事务等等。有分析认为，美国开新群目的就是排除中共，所谓的邀请只是做个样，中共答应将受美方施压，拒绝又被排除在新秩序之外。因此，中共的反面继续依靠联合国周旋，但外界认为川普仍然有多种手段对付中共，真正压力先刚开始。观察人士指出，格陵兰岛问题表面看是地缘政治，实质指向的是中共。委内瑞拉是这样，巴拿马运河也是这样，伊朗、加拿大也是这样。这些看似分散的国家和议题背后都浮现了同一个身影，中共。有人说，中共从未入侵任何国家，但是将这些案例连在一起，你就会明白中共的影响早已无处不在，正是这种渗透、操控和扩张令中共成为动荡的源头。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中共情报组织正渗透台湾军队，透过社交媒体贷款广告与即时通讯软件， 利诱现役或退役军人搜集、传递敏感情报，甚至以加密货币支付报酬。台湾官方已经加强反间谍措施，包括更严格的忠诚审查和法律惩处。外界认为，中共对台湾的统战和渗透早已达到触目惊心的程度，政府必须严查严办。这个有关台湾的生死存亡，在中国极权统治已经令民怨频临爆发。日前，深圳民众许令玉在中国国务院网站实名提交建议，公开要求习近平落台。他直言，习长期掌权导致民不聊生，家庭难以维生。该建议最终成功提交，引发关注。有分析指，在经济下行、压力扩散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隐性不稳定因素正在累积，而且已经开始以更直接、更冒险的方式浮出水面。而欧洲和加拿大放弃美国而和中共捆绑，是自找苦吃。和美国有分歧是盟友之间的嗌交，和中共捆绑往往是将命运交给了一个不受约束的政权。所以从历史、制度和风险结构来看，这个苦会来得比预期更加快。观众朋友，在看国际时局的同时，我们都来谈下生活中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那就是不可以忽视的健康问题。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又叫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听下陈先生他怎么说。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咗代谢宝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可以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代谢宝就系你或者你身边嘅家人同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住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嘅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咗新产品宝气十八味。宝气十八味可以迅速补充体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的支持。在这里提醒大家，健康520的产品属于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效果因人而异。食用前建议先咨询医师或者专业人士，这样就最安心了。科技界大佬马斯克成日都是语出惊人。在达沃斯论坛上，马斯克直言，我就是外星人，我就是其中之一。他一本正经，看落去不是开玩笑。他的讲法引来现场一阵笑声和掌声。这个不是马斯克第一次这样讲。回溯到2023年的7月，马斯克在 Twitter 上就曾经回复网友，我一直话俾你哋听，我系外星人，但系冇人相信我。马斯克亦都曾追问外星人喺边度，仲加咗眨眼嘅表情符号。公众反应热烈，有人相信佢系嚟自火星嘅移民，仲有人仲联想到佢嘅太空计划，好似系为咗翻屋企而做火箭。一位网友喺 X 上留言话：如果外星人系绿色嘅，咁2026年仲系咁样想就太蠢啦。外星人其实一直就喺我哋身边。另一位就调侃话：我哋都系外星人。除咗外星人身份，马斯克喺同一会议上仲讲到人类寿命嘅未来。佢对住黑石集团嘅行政总裁拉里芬克话：我认为我哋会揾到延长寿命嘅方法，甚至可以逆转衰老。这个极有可能实现。芬克回应：我好期待这样。这段对话迅速在 X 平台上传开。 马斯克发布相关言论，可能是回应近期习近平在中国主张的150岁论调。外界认为马斯克旗下的 Neuralink 公司正开发脑机界面技术，或者是可以帮助解决衰老的相关疾病，但网友意见分歧，有人担心延寿只限于亿万富翁，留言说我们想他们是想消灭我们这些普通人。另一位就质疑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害怕呢？还有网友引述某些宗教观点说人类的寿命上限是120年，这个是天意。另外更有趣的是马斯克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友情似乎延伸到了中国。 X 博主分享一段影片，显示中国版的川普声音模仿者和中国版的马斯克成为了好朋友。影片入面两个人握手拥抱，看落去好像是模仿 show。 川普模仿者说我们原先有一些争执，但是我们现在关系非常好。影片引起美国网友大笑，评论说连中国的川普和中国版的马斯克都是好朋友。长期以来马斯克和川普的友谊备受关注，从商业合作到政治支持都令人联想无限。一些支持者网友甚至留言说他们会拯救半个地球。在美国扣押多艘邮轮之后，22号清晨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公海拦截一艘来自俄罗斯的受制裁邮轮格林奇号，兼且登船检查，押往港口。巴黎高调宣布这艘邮轮隶属于俄罗斯影子船队，涉嫌挂假旗逃避制裁。本次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法国海军亦同步公布被扣押格林奇号的相关相片。外界认为这个更似一场政治赌注。所谓影子船队是俄罗斯在被西方制裁后扣换船名、改船旗、洗文件，将石油照样卖出去，维持俄乌战争的做法。而马克龙强调这支影子舰队为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提供了资金。有趣的是在早前泽连斯基在沃达斯公开点名欧洲，质问为什么欧洲不像美国一样直接扣押俄罗斯的邮轮。法国当局的做法似乎在回应乌克兰的质疑。有评论认为现在法国成为第一个冲上前线的欧洲大国。 X 网友评论说如果真的要动手，就应该清理整个波罗的海，将俄罗斯影子船队一次捉干净。但问题是法国有美国的底气吗？评论认为法国没有川普政府的实力对俄国极限施压，亦都没有美军的全球压舱，只是跟随出面扣船。俄罗斯不一定会正面还击，但能源限制、网络攻击甚至代理人挑衅的侧面回应会不会来，仍然都是未知数。更讽刺的是欧洲一边嗌制裁，一边还在消化俄罗斯的能源。因此这次扣押船只更似一场政治 show。 马克龙要直击向乌克兰交代，向盟友亦向国内展示法国还有牙齿，但当局显然没有足够的实力和效率和美军祖先做法进行类比抗衡。中共在国内大举推动强责，校园体检变成家长的噩梦，一场席卷网络的停学自保风暴正疯狂扩散。部分家长博主表示宁可等自己的仔女辍学，亦绝不让他们踏入校门一步。在近期多名巨星疑似进行移植手术，包括武打明星李连杰在内，出现各种诡异场面。网友发现习武几十年的李连杰现在上镜表现扭扭拧拧，经常出现好像小路女的某些姿势，而在大约一年之前他还是卧病在床，生活难以自理的状态。网络传出消息说这个是因为他换了年轻人的零件，表现变了另一个人。甚至网友指出这个是移植的惊悚片，有人换了心后行为全部都变了。 是魂魄被换了了，活体换心必换神。另一方面，曾经扮演陈真和火云邪神的香港功夫明星梁小龙，最近为宁波小洛熙发声，痛批医疗不公，还公开反对非法移植，呼吁将人口贩卖者重判。网上传出消息说，1月13号晚上，他被人请到外面聚餐的相片流出，对面有和尚、女人、抽烟的人，场面诡异，有人说直情是鸿门宴。梁小龙自己似乎都有感应，相片入面他有种莫名的局促感。而在14号，他就因为心衰竭离世，经纪人澄清是心脏病抢救6小时，网友哗然，同李克强一样心肌梗塞，被强责集团落毒暗算。在微信、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大陆多地家长因为校园强制体检彻底崩溃，家长们表示，而家俾细路仔体检简直成为了配型大会。广州有妈妈哭诉，我的女儿一年级，前两日学校统一抽了两管血。网友留言哗然，几百个学生一起抽血，我哋细个时候体检根本唔使抽血。有人直接呼吁唔好体检，唔好去省医院，我哋屋企好多年都唔体检啦。1月20号，微信公众号中国捐献发咗一段啱满18岁少年进行捐献嘅影片，医护鞠躬、蛋糕、证书，全程温情满满。结果网友睇完之后起晒鸡皮，仲有旧相片被挖出嚟，一群着校服嘅学生举住支持捐献、献出生命嘅牌，背景系学校饭堂。最近一个月，网上仲疯传各种学生离奇去世或者是失踪的案例。湖北张律师一针见血指出，目前家长的恐慌不是源于单一事件，而是对整个制度彻底不信任，信息不透明，权力不受监督，家庭唯有自保。更令人毛管动的是异地救护车的诡异画面。 X 平台上一段影片疯传吉林牌照的救护车走到去山东东营的荒山野岭，未清楚在这里做什么。网友质疑说，正经救护车会去外省荒地做事吗？异地偷袭小路仔。亦有人愤怒表示，见一架烧一架。一位14岁女生的爸爸说，从明日开始不上学了，成不成才都无所谓，只要她安全健康快乐长大就得了。另一位16岁男生的爸爸说，在屋企养住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好了。还有妈妈留言说，不读书了，斗不过他们，只要活住就好了。15岁已经不上学，自己出去打工，心都寒晒。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美军中东历史上最大规模集结将会在24小时内完成，美军周末会不会引爆中东呢？伊朗雷达突然失灵，美军干扰是否已经开始了呢？存在经军官全侯明，张友侠是否真的被捕？曼斯亲赴明州教路平乱，惊爆古巴年底会倒台，请关注今日的消息。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3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节目，记得按旁边的钟仔来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请关注今日的节目。 在今天1月22号，川普在达沃斯对伊朗再次发出警告，如果德克兰解除真主党、哈马斯、胡塞武装和中东反美组织或者是民兵的武装来结束中东冲突，这样他准备和伊朗进行对话。而种种迹象表示，川普最早可能在这个周末就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在昨日，川普在达沃斯亦都重磅提到伊朗，信息量好大。除了伊朗不能够杀戮国人，还有一个终极的红线，就是决定不能够有核武。他提到之前美军出动 B-2 隐形轰炸机，所有导弹精准命中目标，消除了核据点，而现在他又启用了25架 B-2 轰炸机，核心立场就是伊朗如果还有核武的心思，就会招来致命的打击。而以色列方面估计，如果德克兰拒绝按照美国的条件恢复核谈判，美国可能在几个星期之内对伊朗发动打击。报道说，美国可能会发动大规模袭击，主要是摧毁伊朗剩余的核设施、导弹计划和防空系统。报道说，近几日来，西方情报机构首次发现伊朗安全部队内部出现裂痕，已经有几百名军官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叛逃。虽然他们大多数是中层甚至是低层的军官，但是这个至少是新的现象。根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完成了应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的准备工作，国内防线亦都已经就绪，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队和资产部署预计亦都将会在未来的24小时之内完成，也就是美国在这个周末前，美军就将会完成组建一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部队，之后随时可能发动打击。而以色列已经提高了警戒级别，以色列将在这个星期安息日启动静脉波战时紧急频道。以色列不排除伊朗选择先发制人的攻击来取得军事优势的可能性。根据国土部和多家媒体的最新报道显示，以色列国防机构已经大幅提高警戒级别。有消息说，川普总统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可能在几日之内或者是下个星期六。高级军官表示，他们知道川普决策难以预测，即使他选择发动攻击，亦都可能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他们还补充说，以色列和美国同行的合作非常密切，他们不排除用以色列的空军来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导弹袭击。而以色列评估，美国正准备对伊朗发动中东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美国向中东部署的兵力比第一次和第二次海湾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的总和都重要多，这场战斗会非常迅速而且致命。美军的部署离伊朗越来越近，在过去的36小时之内，美军在伊朗周边基地部署了第12架 C-17 环球霸王军用运输机，每一架 C-17运输机可以运载77吨武器和军事装备。另外，美国已经向约旦萨尔太空军基地部署了 F-15E 攻击鹰战斗机，同时还部署了 C-17 运输机运送人员和物资。值得关注的是，美军的飞机从民用监控系统中消失，亦都表明美军已经进入到暗模式，并做好了发动攻击的准备。而在今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已经抵达约旦安曼，很可能正在进行最后的协调。军事分析人士表示，如果华盛顿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击，这个基地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作战枢纽，因为这个距离伊朗边境大约850到900公里，超出了伊朗最精确的短程导弹和战术导弹的有效射程。另外，今日林肯号航母舰已经进入到阿拉伯海，而罗斯福号驱逐舰亦都从波斯湾驶入东地中海，上面有 F-35C 隐形战机和电子干扰机在内的海空火力，亦都是前线弹道导弹的防御力量。在去年以伊十二日战争中，以色列出动了150架飞机来袭击伊朗，但是这次美军在中东部署了几百架飞机，还不包括潜艇、无人机，甚至都还有导弹。 而伊朗近日在测试洲际弹道导弹，将欧洲和美国都置于它的打击范围之内，这个很明显是对美国的挑衅。与此同时，今日也门胡塞武装官员对美国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攻击伊朗，他们将会袭击美国船只。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今日以色列猛攻黎巴嫩的真主党，而在伊朗的切拉子这个地方，在今日上午伊朗的雷达突然失灵，所以不排除美军电子干扰战已经进入到伊朗的心脏。在今日，泽连斯基在达沃斯猛烈抨击国际社会对伊朗抗议运动的漠视，他警告说，如果这个政府可以挨过去，等于告诉所有的独裁者知，杀够人你就能够继续掌权。美国空军 C-37A 运输机今日已经降落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样表明有美国高级代表团去这里，而明日乌美俄将会在阿联酋举行三方会谈。外界关注善用声东击西的川普会不会在明日和俄罗斯谈判的时候来麻醉伊朗突然动手呢？各位观众，你觉得这个周末川普会不会动手呢？认为周末动手的朋友请打一，觉得下个星期会动手的朋友就请打二，看看谁最后估得对。在这种高度紧绷的国际局势之下，其实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不理是国家亦或是个人，能够撑得住局面的永远都是个底子。对国家来讲是能源、金融和内部稳定，对我们普通人来讲，讲得再直白一点就是身体。现在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已经成为全球健康的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这个三高代谢宝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地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了新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能力，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的支持。艾玲提醒大家，健康520的产品属于是保健食品，不是药物，每个人的体质都不同，效果因人而异，食用之前建议先咨询医生或者是专业人士，这样就最安心了。现在请你们不要走开，跟着下来带你进入达沃斯论坛川普和加州州长纽森的隔空开火，最后谁赢了呢？在今日1月22日，司法部长邦迪宣布逮捕两名反 ICE 执法的活动人士，分别是民权律师岩士堂和圣保罗学区委员尚蒂尔艾伦。他们涉嫌在上个星期尾带领一群极端抗议者闯入去明尼阿波利斯一间教堂，对着包括弟弟在内的信徒大呼小叫，高叫 ICE 捆出去。他们因为违反 FACE 法案，干涉宗教自由而被起诉。在今日，副总统曼斯飞去明尼阿波利斯，会和当地的 ICE 官员会面，并且为解决当地的混乱给出他的意见。他说，明尼阿波利斯想要恢复秩序很简单，就一句话，停止对抗移民执法，接受我们必须有边境这个事实。曼斯说，明州的情况为什么在美国其他地方几乎看不见，这个是因为不理在德州、田纳西州，无论是红州或是南州里面的城市，大多数地方都在合作， 合作執行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執行美國的移民法，將非法入境的罪犯趕出美國。曼斯說這個邏輯是否複雜呢？而在少數幾個特定的城市，騷亂屢次上演，為什麼會這樣呢？他說是因為當地的極左勢力認為他們有權對抗執法人員，甚至可以攻擊執法人員。曼斯質問他們捍衛的原則是什麼？當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夠決定誰可以入來，誰必須離開，他還是一個主權國家嗎？曼斯強調川普政府的態度很明確，拒絕這種理念，他們將會驅逐非法移民，並且不會被少數激進分子阻擋進程。川普政府驅逐非法移民亦都令到部分的華人恐慌，尤其是近一年走線來的非法移民。近日紐約法拉盛朱偉律師事務所就幫助在美國居住了多個月沒有犯罪記錄的華人移民黃素，他去 ICE 報到的時候被拘捕，他向聯邦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然後三日之內快速獲釋，法院下令禁止對他再次羈押或者是移送。聯邦法院認定移民執法機關適用快速遣返程序缺乏法律依據，所以朱偉律師表示很多人誤以為只要是走線入來就沒有任何的法律權利，實際上只要沒有犯罪記錄，政府就不能夠隨意地拘押，更加不能夠跳過程序直接遣返，因此華人朋友亦都不需要過分擔心。華爾街日報報導，川普政府在成功迫使委內瑞拉總統換人之後，目前將目標鎖定古巴，正是尋找古巴政府內部人士協助達成協議，然後在今年的年底前就促成古巴政府垮台。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評估認為古巴在美國推翻馬杜羅政權的行動中損失最慘，古巴政府目前正處於前所未有的脆弱狀態。官員指出，現階段並沒有相關終結古巴共產政權的具體計劃，不過馬杜羅被捕之後，內部盟友作出的讓步，這個會成為對古巴未來的模式和警告。隨著美國掌控委內瑞拉石油工業產業，古巴亦都失去了主要的石油供應，並且沒有替代方案，因此經濟非常危險。網友說古巴現在只能夠靠中共，現在看看中共自己亦都顧不上自己。在20日，美國國防部和多個政府的顧問撰文指出，多名熟悉中國經濟和政治運行的分析人士警告，自2026年中國極不尋常，七大危機罕見同框，將是一場橫跨財政、金融、人口和實際經濟的系統性共振，風險等級極超標。與此同時，中共權鬥似乎進入白熱化。1月20日，中共舉辦的省部級高官有關四中全會專題研討班上，張又俠、劉振立雙雙缺席，引發輿論海嘯。大家之所以關心張友俠的消息，其實是關心到底他和習近平到底誰個掌握實權，大家都在看著中共高層的權鬥大戲。在21日，獨立時政評論人蔡晨坤先生在 X 上的一個貼講最新的消息證實，張友俠、劉振立、鍾少君同時被捕，不單止是張友俠的所有家人，中共內部高層已經通報。蔡晨坤在 X 上表示，有关张友侠被捕的消息越传越多，甚至越传越惊栗，要观察。澳洲自媒体人蒋望正亦都喺度爆料话，佢听到一啲风声，1月18日晚上，在京嘅所有军官全部被叫翻去原单位待命。根据报道，19日张友侠个仔同行政机要秘书被带走，喺20日上午，张友侠被约谈。现在社交媒体消息纷乱，这样张友侠是不是出线呢？中共问题专家唐正远先生认为，我仔细地查证了相关爆料信息之后，目前我得出的初步结论依然是张友侠被捕的传闻需要打个巨大的问号。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